认识圣经，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以赛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赛亚书》，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十章，这一章给我们看见了神的一些计划。原来亚述人攻击以色列是早已有神的安排的，因为以色列人的背叛，所以神便容许亚述国侵略他们。神利用亚述作为管教他子民的工具，然后神转过来惩罚和审判亚述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五节，我要读这一节的经文。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五节，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？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？好比棍扔起那举棍的，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。我们是想象，有一把斧头从树林里走了出来，他洋洋自得地自言自语说：看我多么的威风，这些高大的树木都是我砍下来的。但我们四围看看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一把斧头在说话，夸耀他的成就。我们就会觉得这一把斧头是多么的愚蠢和可笑。斧子自己可以做事吗？当然不能，必须有使用它的人。同样，亚述的情况正是如此，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表现也正是如此。其实列国在神的面前都是被神使用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认识那一位指引我们和掌管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以为自己有功而沾沾自喜，不把神放在眼里的话，我们就必然失败。但是如果我们倚靠神，站在神的一边，我们就无往而不利了。因为神是掌管全宇宙的，亚述并不晓得他只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工具而已。然后这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七节是讲到大灾难和所剩下的渔民，这是将来犹太人在大灾难期间的情形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到那日，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，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，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在这里以赛亚所看见的并不是目前的景况，乃是到那日的景况。那日就是主的日子， 是从大灾难之时开始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24节，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住锡安我的百姓啊，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，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，你却不要怕他。这是对犹大的安慰，他不用因为被亚述掳掠而感到灰心气馁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章第27节，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。这是犹大在困苦中的希望。从第28节起到本章的末了，是描写哈米基多顿的大战。以赛亚所看见的仍然是将来的那日。现在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章28节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。亚述王来到亚叶，经过米基伦，在密末安放之众，他们过了隘口，在加巴住宿。拉玛人战惊，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，加林的居民啊，要高声呼喊，莱撒人啊，须听，爱在困苦的亚拿图啊，马德米拿人躲避，基丙的居民逃遁。当那日，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，向锡安女子的山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山，扔手攻塔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段预言，它有清楚的地理位置，全部都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的，指出亚述所经过的路线和将来从北方而来的侵略者的路线。而以西结书第38章到39章说这些侵略者是来自马各。第28节所提到的亚叶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大约15英里的地方，米基伦这在亚叶的南边，是撒母耳记上第14章所说约纳丹得胜了腓尼士人之后所到的地方。至于加巴和拉玛，是在耶路撒冷之北大约6英里的地方，而亚拿突这在耶路撒冷之北大约3英里的地方，是先知耶利米的故乡。莱撒是在巴勒斯坦最北之处，在但的支派境内。马德米拿是耶路撒冷以北的一个废墟，基丙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，准确的地点这难以查究。挪伯是最后被提到的地方，也是在北方的城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从耶路撒冷城也可以望得见。这一段的预言很清楚地记录了北方大军的分布和他们的路线，将使耶路撒冷城陷于瘫痪和极大的恐怖之中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0章第33节的经文。看啊，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荆轲剥去树枝，长高的必被砍下，高大的必被伐倒。神要介入其中，拯救他自己的百姓，这是指着主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而说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0章第34节，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，利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。大能者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，是他将来出现的姿态。 现在我们要进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它是继续从第七章开始的预言的，就是以赛亚在亚哈斯王统治期间所说的预言。在过去的几章里面，我们看过了审判的时间，就是耶稣基督称之为大灾难的时期。第十一章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，是圣经中十分重要的一章。他讲到基督再来要建立他的国，实践他的计划。而第十二章，这是全组预言的最高峰，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在国度中所受的敬拜。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君王本人和他的能力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这里的头一句提到了耶西的本，所提的不是大卫，乃是大卫的父亲。当然他要表达的意思仍然是一样，是指到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。可是为什么弥赛亚要追溯到耶西那里去呢？不错，王位的确是由大卫开始的，耶西不过是一个农夫，一个牧羊的人而已，住在毫不显眼的伯利恒城内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到了主耶稣的时代，大卫的后裔又沦落到做农夫的那一个阶层去了。他不再是坐在辉煌的宫殿中，在宝座上执掌政权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穷木匠的儿子而已。因此以赛亚才说出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的这一句话来，让我们更是觉得这预言的准确和实在。根是能够发芽，能够生长，有生命力的意思。这是以赛亚书第二次提到根这一个字，头一次是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。希伯来文有十八个不同的词，翻译成为英文的时候都是翻译作根，这里所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称号之一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形容主耶稣像根出于干地，表示了拿撒勒人耶稣的卑微。耶稣的开始是卑微的，是人瞧不起的，他只是生在伯利恒城而已，这是大卫的城，同样是耶西的城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经文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节经文讲到神的灵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七方面的表现，这灵有七方面的特征。第一是耶和华的，第二是智慧的，第三是聪明的，第四是有谋略的，第五是有能力的，第六是有知识的，第七是敬畏耶和华的。七在圣经中很多时候被解释为完全，但并不一定需要特别强调完全这样的解释，它主要的意思是表达完美完整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也说， 乃要被圣灵充满。有些人所得到的只是几滴，有的可能得到三分之一或者一半，但是很少基督徒得到圣灵充满100%的满意的经历。但是主耶稣基督是例外的，他所得到的灵是完美的，是完满的。首先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。虽然耶稣是住在肉身之内，他成为了人，可是他仍然有圣灵的能力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要以圣灵的能力去治理全地。第二，这是智慧的灵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0节说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，他是唯一能够引导我们一生、带领我们的主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30节说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撒旦在基督的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但是他能够在我们里面得着我们。因此我们需要神智慧的灵，而耶稣基督就是那智慧的灵。第三，聪明的灵，这是指有属灵的辨别力。今天基督徒迫切需要的是有分辨的能力，不要轻易的相信或者盲从。多少时候我们会受人外表的吸引，我们喜欢他们的表现、说话、谈吐，于是便没有仔细的辨别他所说的是真是假，是否与神的话和真理相符。基督徒十分需要有知识的灵，我们当向神祈求，好让我们得着智慧和聪明。第四，谋略的灵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谋略。谋略的意思就是计策与忠告。主耶稣从来不用人给他忠告，甚至于是意见，他乃是给予人的忠告和提醒。第五，能力的灵，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10节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。我们今天也同样需要。第六和第七是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这是从研读神的话语而可以得到的。这一章的第3节到第5节是讲到国度的目的。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1章3、4、2节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，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，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这里所说的恶人，原文是指着那恶者。在大灾难期间，撒旦在地上必进行杀戮压迫，可是人却没有能力对抗，更无能力自救。虽然以色列人呼喊四处求助，可是东西南北各方都不能给予援助，因为唯一的帮助是从上面而来的。到以色列人困苦最深的时候，弥赛亚就会来建立他的国。主耶稣再到世上来的原因和理由是十分明显的，就是因为地上需要一位真正的统治者。虽然世人没有投票选他，也是不能票选的，可是神却选中了他。既然宇宙是神的，神有他绝对的主权， 他要建立他的国在地上，以他的原则来统治和审判人。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，先有信徒的审判，按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给予赏罚，但不是为了定罪。之后有千禧年国度，到1007年过去之后，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展开，是专为非信徒而设的，就是为定他们的罪并且给予刑罚，这是永远的刑罚。将来有一天，你跟我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今天一切隐藏的事到那日都要公开出来，是我们不能逃避的。因此让我们今天得着提醒，要小心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1章第5节的经文，公义必当他的腰带，信实必当他卸下的带子。公义和信实要作为基督统治的准则，犹如他的腰带一样，是佩戴着的。基督统治的目的是要将公平和公义带给我们，这是弥补亚当在统治之时所失去了的。这一章的第6节到第9节是千禧年国度的特色。现在让我们来读11章6节7节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豹子与山羊羔同卧，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粗同群，小孩子要牵引他们，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。在基督统治期间，牛犊和狮子可以一同躺卧，互不侵犯。可是在今天，除非牛犊在狮子的肚子里面，否则是不可能同卧的。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，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能的。任何人都知道，狮子是不吃草的，乃是吃肉的。为什么将来狮子可以吃草呢？因为神是造狮子的，他当然可以使狮子吃草了。接着我们读第9节，在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，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。这国度要伸展到全地。最后的一段就是10到16节是国度的纲领，让我们来读第10节。到那日，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，外邦人必寻求他，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。到那日是以赛亚所要特别提的，这一日从大灾难之时开始，直到国度的建立，外邦人这可以分享千禧年的国度。接着我们读第11节，当那日，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，就是在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古时、以兰、士拿、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。神要复兴以色列国，自从摩西领他们出埃及，约书亚领他们进迦南之后，这是头一次国度的重建。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1章第12节，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。大旗就是指的耶稣基督，而不是普通的旗，而基督所表现出来的是温柔的一面，正如主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这是神国的特色和计划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，盼望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。现在让我们一同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 接着以赛亚书，我们看见将来的国度，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所要建立的那个国度是多么的美好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要除去一切的罪孽，那时候一切的景象都是和谐的，您亲自要治理这个世界，你要用公平和公义来治理这个世界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在这个充满了罪恶和不公不义的世界，因着你的真道能够为你做见证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